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问您的安。今天我们教会运作七十问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两封书信都非常的短，加起来一共不过八章，都是保罗、希拉、提摩太一同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没有提到别的地方。这封书信从教训上来讲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啊，比较突出的只是对于主降临以及末世主来之前的情况呢，有相当清楚的交代与描写。不过就着我们教会运作这个题目来说呢，帖撒罗尼迦书其实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两封信啊，至少前书什么时候写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的，你如果与使徒行传对起来呢，可以摸得相当清楚，至少比其他的书信都要清楚很多。因为在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讲，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做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第二章十四节，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十七节，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这件事情的经过应当就是与使徒行传十七章相对应的。十七章十三节，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里亚传神的道，保罗他们离开帖撒罗尼迦呢，就到了比里亚，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仍住在比里亚，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那所谓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都到他这里来，对照帖撒罗尼迦前书看，不知道是不是保罗在雅典的时候打发提摩太先往帖撒罗尼迦教会去看看他们的情况，再赶快回到雅典来给保罗报信。那帖撒罗尼迦三章六节，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那这有什么重要性呢？再回到使徒行传十七章，因为那里把他们在帖撒罗尼迦怎么做工讲得很清楚。第一节，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他为什么经过其他的城没有留下来？很可能就是因为帖撒罗尼迦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其实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巴拿巴第一次出去传道，在加拉太省，因为犹太人抗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那时候保罗他们就已经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但是此后我们还是看见保罗到了一个地方传道呢，就先从犹太人的会堂开始。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福音呢是有顺序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里尼人。所以他这个外邦使徒并不是说他就不向犹太人传福音，只是他知道自己的职分呢是在于外邦教会的建立上。到了帖撒罗尼迦也是一样，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啊，这个素常的规矩所讲的应当就是这一件事情，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和他们辩论。那一般我们把这三个安息日解释成三周，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那第四节，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这个有些人应当是犹太人会堂里的犹太人，并有许多前进的希利尼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所谓前进的希利尼人呢，可能就是安息日也来犹太会堂听讲的外邦人， 尊贵的妇女也不少，或许是因为没有社会地位，穷苦的希利尼人呢就不进犹太人的会堂，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大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那就这样，他们到了比利亚，这里出现的角色是耶孙，在耶孙那里还有几个弟兄，就表示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小小的聚会了。那从保罗希拉照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进犹太人的会堂讲论，到这个暴乱的事情啊，中间隔了多久我们不知道，很多人把它解释成保罗只在帖撒罗尼迦留了三周，其实不见得是如此，也许他一连三个安息日进去犹太的会堂，因为有些人信了，这些信的人呢就在耶孙家开始聚会，也就是说保罗第一次在帖撒罗尼迦做工呢很可能不止只有三周啊，所以他才会在前书二章九节里面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在第一章第五节也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要是只有三个安息日和帖撒罗尼迦的人见面就被赶走了，那恐怕保罗不会这样讲，但是即或如此，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待的时间肯定是不长的，随后就被赶到比利亚去。使徒行传17章11节说，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人呢、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这就给我们一个印象，好像帖撒罗尼迦的人不太用功啊。其实他这里所说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很可能是讲到在比利亚犹太人会堂的会众整体的反应要比帖撒罗尼迦会堂来得好，不像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开头就逼着保罗和他们辩论。那这个所谓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不是说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素质不好，相反的，你从帖撒罗尼迦书看起来，那个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啊，素质相当的好，那几乎像是一个没什么问题的教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长得这么好，并且受到大患难大逼迫呢，也不低头，得到保罗的称赞，这是很不简单的。那与我们要谈的教会运作有什么关系呢？这就带出我们的第27问，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为什么没有强调自己外邦使徒的职分，他只说自己是使徒呢？还有第28问，放在一起答，一个教会到底需要多少教导，多少监督，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先看前面这一题，从这封信里面能不能看出来保罗要求他们尊重自己的外邦人使徒的职分呢？初看之下好像读不出什么。其实第一我们要注意的，因为从建立教会到写信的时间很短，所以帖撒罗尼迦书的收信对象和其他书信比起来可以说是最窄最小的。如果我们刚才所猜的是对的，就是保罗连续三个安息日在会堂里和他们辩论，然后就到了耶孙家里边有聚会的话，那么这一个收信的小教会，它是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合在一起的聚会，不单在保罗的调教之下，而且当地的逼迫明显是从犹太会堂的犹太人出来的，就使得这个教会里面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同归于一啊，好像不太有问题啊。 保罗在这封信里面指着那些逼迫他们的犹太人，也讲很重的话，说这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先知，又把我们赶出去，他们不得神的喜悦，且与众人为敌，不许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得救，常常充满自己的罪恶，神的愤怒临在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所以在这两封信里面，你看不太见保罗强调他外邦使徒的职分，你却能看见什么呢？你如果把这个收信人和保罗的关系，当时的情景放在心里，再把前书后书翻来覆去的读，你就会发现，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无论从教导上、运作上来讲，好像一点都不复杂，也别无他求，就是保罗那短短的时间交给他们的，以及这些书信里所写的，就够了，足以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足以建筑，足以使他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全然成圣，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并不需要其他任何高深的教训。这难道不正是他外邦使徒的权柄与职分的表现吗？非但如此，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结尾还有个反面的补充，就是第三章第六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叫做不按规矩而行呢？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您看见了吗？一个小小的教会，在当时讲，不但有保罗的教训就足够了，而且保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他们，要按规矩，要按从保罗他们所传下来的教训而行，要效法保罗。我们今天信主，尤其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边，你觉得哎，要把弟兄姐妹带好，要让这个教会走上正途啊，可能有非常多的讲究啊，从系统神学到某种模式的教会管理、教会治理，网上的教导、海外的关系，搞到最后往往是一团糟。但是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一群弟兄姐妹得救之后，居然能够长得有模有样。他们所有的是什么？就是保罗与同工的榜样，就是保罗与保罗的团队。犹太人知道把他赶走，知道把希拉赶走，哎，可是有个年轻的弟兄提摩太，哎，大概是比较不受人注意的，仍然可以像间谍一样回到帖撒罗尼迦，兼顾弟兄们，又把这些消息报给保罗。那除了他与他的同工这个小小的团队运作之外，这一封信应该是一个最好的实验室，让我们能够观察到保罗怎么为教会打根基，他做工的重点有哪一些。这也就是我们的第29问，贴前贴后一共只有8章圣经，从这8章圣经里面把重点挑出来，应当就是我们的答案。工人在传福音之后，怎么样把教会的根基稳固下来，哪一些方面的教导是重要的，除了教导之外还有一些什么不可缺的因素，这些答案应该都可以在帖撒罗尼迦书里边找到。这个功课呢，一点都不难做，因为保罗在帖前一开头就已经为我们定好了大纲。总结起来讲，分成3方面，就是第一章第3节所说的，在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一，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三，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怎么为一个教会打根基？一个根基稳固的教会有哪三根柱子呢？因信心做的功夫，因爱心受的劳苦，因盼望所存的忍耐。做工的人要是注意这三方面，你所做的教会根基应当不错。同时我们也应当反省反省，无论是个人或是我们所处的教会，在这三方面有没有交白卷，有没有答错题。我们的爱往往是不受劳苦的，我们的信往往是不做工的，我们的忍耐啊，多半是用在听到 以及弟兄姐妹中间的矛盾上，
对不对？
那从实行上讲仔细一点，这三根柱子是怎么扎下去的呢？我们可以就着这八章圣经的顺序啊，很快的走一遍，同时也把第三十问问出来。一个教会根基要打得好，工人应当注意什么？是要求自己呢，还是要求信徒？第一章第五节应当首先亮起来，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今天所说的传福音，多半就是传言语。你有一套的对话，和他来去说了一通，然后带他做个决志祷告，这是言语，对不对？保罗要加上什么呢？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个首先不是对着信徒讲的，是对着工人讲的。我们传福音，晓不晓得这个福音里面隐藏着两个莫大的能力，一个叫做全能，一个叫做圣灵。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并且福音所带给人的就是让人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一个神儿子死里复活的灵，明白圣经的灵，看见神国的灵。做工的人对于这一点一定要有充足的信心。但是他所说的不独在乎言语并不是到此为止，底下一句话尤其值得我们玩味，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弟兄姐妹，我们再想想，我们今天传福音做工有什么缺陷呢？你可以把福音借着言语给他，你甚至在传福音的时候能够让听福音的人很清楚地感觉到这个福音背后的全能，接受了从福音而来的圣灵，但是他晓不晓得你是怎样为人呢？他要知道你怎样为人呢、啊，不见得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是连保罗也要在那边至少待个三周，个把月吧。福音与这个工人怎样为人是不能分开的。今天我们传福音，别人对我们的了解往往就只是哦，他是个信耶稣的人，跟我说了一通就走了，或者他是个传道人，只拿教会薪水的嘛，了不起觉得他们都是好人就不错了。这里所说的不是这样，哎，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不是你们在我们这里，是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弟兄姐妹，你如果真的有心愿为主所用，为主做工，把这几句话背起来，要为教会打根基，首先我们自己就要根基稳固，明白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我们不只是用言语传福音给别人，这个全能与圣灵还有充足的信心一定要在我们的身上也是显明的，并且我们怎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活在人群之中，是要让别人能够看得懂的。你要他看得懂，必须是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一天一天的活下去。以至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头两章里，保罗至少用了三次你们知道我们，用了一次你们晓得我们。这些信徒所信的是福音，所知道的，所效法的却是谁啊？却是做工的人。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雅盖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如果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保罗以及他的同工来让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去效法，那么他们要直接效法主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今天当我们讲一个工人有全能，有圣灵，有充足的信心，在人群中间做工的时候呢，我们又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想象，你认为他可能是不苟言笑的，可能是板起脸来说教的，讲道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威风，弟兄姐妹都怕他。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保罗为自己定义的工人形象啊，那真和我们的想象中有很大的区别。从第二章第六节一路念下去，这其中有八个字啊， 可以说是新约教会工人最重要的座右铭。你把这个诀窍，这个形象抓住了，就能够更准确地成为真正造就信徒的工人，也能为教会打下美好的根基。二章六节，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由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里面有八个字，是在外行的人也应当一听就懂的，你能挑得出来吗？就是如同母亲，好像父亲。一个蛮有全能，有圣灵，有充足信心，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的工人是什么样的工人呢？不是像我们脑子里所想的那个，而是如同母亲，好像父亲，对他所培育的教会啊，不单是爱，而且是疼爱。他非但不从信徒得好处，反而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个昼夜做工不见得是出去传福音啊。什么叫做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一面打工一面传福音。我们工人生活的需用绝对不从你们身上出，相反的，我们还可能照顾你们，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再想想，我们今天做工的时候能配得上这八个字吗？在我们中间做带领的传道人，他们的存心与形象又是什么呢？一个教会的根基要打得好，工人首先得满足这些条件。在要求弟兄姐妹之前，你一定要懂得怎么要求自己。往后我们要问的第31问，就是为教会打根基，在教训上有哪一些的重点是保罗为我们做了榜样的。一章13节，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道，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大重点。弟兄姐妹，对于我们所传的神的道啊，要能够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那就能够帮助你把教会的根基打好。这个所谓弟兄姐妹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又不是说把这个道理这个说法不住地向他灌输啊，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不，你要是教导的对，应当有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从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发生一个充足的信心，说啊，圣经真是神的话。如果我们只是填鸭性的、教条性的向他们灌输说圣经是神的话，福音是神的话，那你这样的教训呢，反而会变成人的道。保罗怎么做的？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这才是重点。既然弟兄姐妹接受福音，信了主，蒙了重生，他们一定有一个能力，就是领受神的道。要让他们直接读圣经，要带着他们学习咀嚼、欣赏、默想圣经的奥妙，不要把它抽出来变成一套一套的教材啊，一二三四五交给弟兄姐妹，告诉你说这是神的话，圣经为什么是神的话？不要这样做。他如果自己有一个真切的领受，他就必然会有一个反应，说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个功应当是不难做的，不要替弟兄姐妹去消化神的话，你陪着他吃，陪着他喝，陪着他领受神的话， 到了时候他一定有一个结果，有一个反应，说这真是神的话，而且这个时间并不需要很长的，有经验的工人都能够为这件事情做见证。你千万不要做一个愚拙的仆人，替弟兄姐妹消化，并且把你所消化的东西硬塞到弟兄姐妹的脑子里，那是没有功效的。保罗说，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你信不信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那你就把神的话给他，他在这些信主的人心中一定会产生功用，一定会运行，因为这个话实在是神的话。从小孩到大人都是一样的，这是保罗在教导上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榜样。我想我们今天呢，只有时间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边看保罗教导的重点还有哪一些。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怎么做工，实在是我们非常珍贵的榜样，有心服侍主的人呐，都应当在这里多多留意。教会的根基打好了，就能够减少许多日后运作上所出现的问题。